よしやしやうなうなうなよしやしや。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原住民的处境。
像我们自己的专题就在讲说族语传承这个议题嘛，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关注的议题？
自己本身吗？就是会因为可能脸书它可能那叫什么，平常会追踪什么
哦，数据分析、
啊、对对对，数据分析，
大数据，
大数据，对对，大数据、yeah. 哎、然后就是会知道可能会比较追踪什么，所以就是它会跳出蛮多跟原住民相关。那近期我 follow 的是像是可能像传统领域的画社，然后最近在原民圈，我不知道在可能汉人里面有没有在了解有没有听过这件事叫做狩猎权，然后还有去最前几天有那个视线。
对、
嗯、狩猎的部分我有之前因为主要是因为做了这个专题、嗯、然后我有去了解这个部分，就我就看到有一些例子，我觉得蛮可惜，就是因为有一些原住民他们以前就是以狩猎为主，我忘记是什么族群，然后因为一些现在现代化过后要用一些法规去
限制他
们，我觉得还蛮可惜。你可能限制一部分可以，可是你完全限制他们不可以打猎的话，我觉得不懂。哎、欸，我身为一个外国人，我有点心痛。
而且其实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就会想说哦，原住民打猎嘛，猎山猪什么的。可是他其实不是只是看到打猎那么简单、
嗯。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说不人道，
嗯嗯，
可是。哦，汉人的神猪就比较人道嘛，
真的，
换一个角度，
对
对,
对。
那其实打猎的话，好猎人就是你打到，然后就是赶快去找到猎物，然后让他赶快，
嗯，一枪毙命，
也不是一枪毙命，因为可能你射到的时候他是受伤，可是就是让他就是找到他的时候，就一刀直接让他可以赶快结束。
对。
然后，在分肉的时候，其实因为分肉它会有就是包含着文化，那可能哪一个家里就是要分到部落的谁谁谁，它其实是一整个打猎会影响到整个部落的文化，所以它其实是两个是联合在一起，不是说哦都什么时代了为什么还要打
猎，
对，它其实有很深的遗憾在、
嗯、
可是大家比较不知道这一块比较可惜。刚才是讲语言的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有蛮相近的，它是族语教育相关的议题，就是
课纲
里面，然后我自己也有就是去了解说，哎、欸，可能不同的教法到底怎样的，就是对语言的教育帮助到底怎样才是，自己会去好奇啦。对，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也会觉得比较可惜，就是我自己是就是讲说全民原教，就是跟姐姐他们也会讲说全民原教，就是原住民的教育的文化的内容不应该只有原住民自己在学习，应该是全体的，只要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都要互相去了解，而不是。就只有原住民自己，
嗯，
对，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原住民事务，像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叫做原住民的选举的，投票的一些
公平性这样子，
对，就是原住民事务就被关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然后好像说，哎、欸，我在保障你们，像我以选举来说好了，立法委员、宪法画社、山地原住民三席、平地原住民三席，那这个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这
个
名词很有争议，
没错，
对，那先不讨论这个好了。先光讲这三席的分配，现在大部分一半以上的原民人口都是住在都会区了，可是他投票他就只能投他，像是我的祖先，他是假设他是光复乡马太安的，那他永远都只能投平地原住民，就算是我现在已经住在台北市内湖区、
嗯、
应该是选区应该算内湖南港的立委选举，可是内湖南港立委永远都不会去理我们，因为我们永远都没有投票，就是没有票可以投给他们、
哦、
原住民就只能投原住民的立委、
嗯、对，我投票的时候也是这样，
对，就是假如说原住民立委想要去选另外的就是区域立委的话也不行、
嗯、
你就是只能选原民立委、
哦、
你如果要去选区域立委你还要放弃原住民身份，而且你一放弃你就没办法再恢复，
对，
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件事情，
天哪，我刚才说到
就是国外被划分、就是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刚才听到这一部分我毛孔站起来了，不懂是太感动还是太冷了，没有
怎么感动、
哦、
对，因为我不是
难过、
欸、对，我不能用感动这个点，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就是在这个、 我不能讲公平不公平的部分了，我是觉得就是这个划分对你们来说真的是有点辛苦。
对，可是这种是社会大众却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大家想说，
对啊，
哦，我已经保留有保障原住民，可是其实这真的叫保障吗？还是就把你们关在一个圈圈，你不要去妨碍我们，这可以去，大家可以去想，可是想的前提是大家要先有机会去认识，
了解，
可是现在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就是大家去好好的了解原住民文化，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一切事物并不应该只是原住民在学习，可能我们的教育里面大家都可以去接触到这样子。
对，像历史课本其实学那种国外的历史反而学比我们自己就是台湾本身上面的文化还要多。
对，就像其实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啊，马来西亚的课本也是就是学别的像因为我本身不是中文学校，在国高中的时候，所以我不会学到太多中国的，反而是马来文的话它就比较讲比较多是以前那种文化，而不是现在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政府在这一方面就像台湾就是没有太去注意到，我觉得蛮可惜的。
就觉得学还是都可以学，但是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就只有汉人文化汉人的观点，就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诠释，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多元并存的，有你也有我。
在这一方面就是
怎么有口号
在这一方面其实你所认识周遭的身边的人啊，有没有开始就是去写一些文章啊，还是在网上发布一些让身边的朋友就是从小圈子变成一个大圈子这样子的概念去推广给大家了解？因为今天我是从你说出来我才了解这个部分，那如果是你朋友的话会有没有这样子的方式？
怎么讲，我自己的话我不是会写文章的那种人，对，
会录音
对，就是我文笔没有很好，但是我自己可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我会去转播。可是说真的转播就是你有兴趣才会看，所以没兴趣不会看，所以就是能 推出去让非这个同温层里面的人看到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少的，可能是比较是人跟人真正互动的时候你才可以真正讲到这一块。
对对对，
那你能不能分享就是现在都市原民他们目前的一些困境，就是你可以举出一些你所知道的例子，
还是请小薇一起分享？
你是
在都会区长大吗？
对，我本身就不是部落长大的，然后其实我们家蛮特别的，就是我爷爷我爸爸的爸爸他是外省人，我奶奶是排湾族，然后我妈妈是就是都是阿美族，然后但是就是很多的语言掺在一起，可是我们家住在的地方是一个闽南人的社会，然后其实从小我爸爸其实很就是都讲中文，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必须要跟旁边的人相处，所以他们就要学习
闽南语，
所以我爸从小到大就是一直都讲闽南语的，他甚至我奶奶她以前完全就是只会讲族语，然后他是到那边然后他也是被强迫学习，然后可能就从小到大他们大人的对话都是闽南语，然后所以其实我小时候我一直都很热爱原住民的文化，但是我就没有一个自我认同，就是我会觉得我到底是谁，我小时候甚至觉得哦我就是外省人啊，我跟就是没有相干这样子，然后是到我大学高中的时候，然后有认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原住民，然后我就有去他的部落，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就觉得其实看到很多文化的东西，然后听到原住民的歌曲，然后我会很感动，然后所以我才想要去学习这些东西。就我觉得都市原住民其实他们可能接触就是环境的问题，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就是该去学什么。就是我觉得是自己本身的自我认同。对，
还有家庭的因素。
对啊，
对，会影响很大。那冠霖就是除了小薇这个朋友的经历还有的例子之外，你还有想到什么吗？就是你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印象深刻，我觉得其实都是算是大同小异，就是因为本身就算自己可能就算不管是全部或者是可能一半或者有些甚至是四分之一， 但是他是有那个身份，但是他就是不会认为自己是原住民，
嗯，
然后也对自己文化不认同。那小薇算是我觉得算是还不错的一个例子，是他对自己的文化是会有兴趣，可是我遇到蛮多是对自己文化就是没兴趣，然后就是他就觉得说哦，他爸爸是或者是阿嬷是原住民，可是他不是原住民，
嗯，
对，
然后他就是，可是他就是有那个身份，然后就只有在可能减免的时候会出现在原住中心啊申办、
嗯、
就是户口名簿上的原住民，可是他自己就会认为说他从小一直生长的环境这样，为什么要特别就再去了解原住民文化或什么的，对，
就是对于好的待遇还是会去争取回来进拿，可是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话，其实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概念，
对，
反而是觉得说、其实我已经在这个新的生长环境长大了，所以我没有必要去了解以后、不是以后，以前的那种历史、所以我觉得很不懂欸，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想要了解，可是我有时候会想要去问一些就是像四分之一啊这种血统、就是有原名血统的朋友，因为我也不认识，我有很想要去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但还是我们找机会去访问一下。
其实我真的觉得最难就是自我认同，
嗯，
就可能爸爸妈妈就算叫他要学习，可是他自己觉得就是没有用到、然后就觉得不必要学，这也是没有用的，
嗯
嗯，
所以就像刚刚冠霖一开始有就是前面有说到全民的去推动，其实才能帮助这一个部分，啊不然就是很难，
因为可能社会大众都是就觉得说哦，原民文化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对，可是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那如果可以从可能学校教育里面让大家有这个概念，或者是去了解其实不是只有汉文化就是有不同的、那可能就是整个的影响，其实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就不会说哦，就是汉人就汉人或什么的、没有绝对的二元论或什么这样子、
这个部分就是要靠大家努力了、
教育部听到了吗？
这很话
对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有在听 podcast 的朋友们，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年轻人就他们不是原住民，他们自己可能对自己本身的文化也没有很想要
去了
解了，对、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可能是这样子，
对啊，
还有一个对你刚刚讲一个点，就是对自己，还有另外一种是对自己是有文化认同的，就知道自己是谁，那可是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个时代我还要去传承、就是我有自己这个时代的东西，为什么我还要背负着那种传承文化的压力，就是这也是现在另外一个在都会区的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刚才没有讲到的，就是他们会觉得说那是老人家的东西，可是我自己有现在自己的生活时代这样子、
对
这种思考点就是不能用自私去说、就可能我也猜不透这个部分、对，
可以再讨论、
对，
下一集
有待继续，
请敲碗，
对，敲碗我们继续再做、再继续访谈冠霖。好，那接下来就是你对于现在族语传承有什么看法吗？除了就是刚刚提到用全民去推动，那你还有什么觉得有什么想法？
你说语言而已吗？
族语传承这个部分，
族语传承，
对，
族语传承很多面向，
它可以连接到很多，
对对对、那为什么会没有人想学族语，或者是族语，对对，就是为什么没有人想学族语，我要鬼打墙、他这个族语未来出社会使用的能够当成工作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点，那这个点假如说政府真的有心在就是保存文化的话，它其实可以往这个点去推动，像是在欧洲蛮多国家，像可以思考看看哦，联合国开会他们都会戴着耳机嘛，
那
我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戴耳机吗？
翻译
、
因为每个国家都讲不同的语言嘛、可是大家也都会讲英语啊，为什么他们不讲英语？懂吗？就是那个概念，就是每个语言它就是就算它是在怎么小的什么拉脱维亚、立陶宛这种小国家，它都有讲自己语言的权利。那回到我们台湾的立法院，不管原民籍的，先不管原民籍，你看就是汉人的，就是区域立委，他们都不会戴耳机、就是有闽南人、有客家人或者是外省人，就是外省人可能讲华语或什么，那客家人也没有看到有客家立委就是用客语在质询，除非是面对客委会的官员， 那他才会秀几句好像哎、欸、客家乡民哎有在做事情哦、喔、哎、欸啊、我有在做事情这样、嗯、对，可是他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语言友善的环境、嗯、就是假如说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生活各个层面都可以做到，就是可能从官方就可以开始做起，就是可能就是从语言的友善，那官方立法院各种机关然后就是都有通译的这个职务，那这样就会需要很多的翻译的人、
嗯、
翻译的人才，语言的人才，那这个大家就会发现说哎、欸，学习自己的母语传统语言是有一个可以用到的价值、嗯、而不是只能当主语老师而已。
对、啊、
对，那再来就是回到说 语言传承有什么困难吗？对啊，
嗯，
那题目是什么啊？
就是你有什么看法，就是
想法吗？
对对对，
嗯，刚刚讲的就是工作机会嘛、
嗯、
那再来就是说像阿豹现在就做的，就是未来我相信会更多、
嗯、
那就是因为语言如果让大家都一直觉得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老派的东西、嗯、那年轻人当然就不太有那个意愿、嗯、有兴趣去学，那如果它变成是很时尚很潮、嗯、那大家就会有动力去学，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解决方法，如何让语言让年轻人能够去接受、
嗯、
对。那再来是说回到教育里面语言教学好了，读语教学的方式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去思考，不止族语、
嗯、
传统语言都是，我们现在在小学一个礼拜就是一个小时一堂课而已、
嗯、
那一个礼拜一堂课，你看英语都有四堂还五堂了，然后大家都学的没有很好、
嗯、
何况是母
语，
那
只有一堂课，
那当然有人会说这增加学生的那个压力嘛，
压力负担，
对，那可以换一个方式来想，语言教育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教吗、
嗯、
老师讲话然后学生就是听老师讲，可是话语权都在老师那边，
对、
嗯、
学生其实没有什么机会真的可以开口讲到话、
嗯、
有思考，就是被动接收、
嗯、
可是这样我们从小像我们小 baby 那我们很快就可以学会讲话嘛，那可是那个方式是就是一直有互动一直有互动、
嗯、
所以我觉得从教学的方式就是可以去思考怎样的教学方式可以让母语传承是更有帮助的、
嗯、
然后再就是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真的是
太少了，
真的
太少了，
对对，
下礼拜就忘记了，
对啊、
哎、
老师
真 的,
真的
对，
小六还在 ABC、哎、
就是老师讲完一堂课过后大家没有机会去继续去跟导师交流，其实就是缺乏了，
而且回到家里又没有环境，
对，
这是最可怕的，就一个礼拜空了又要从头开始这样、
哦、
对啊，很可怕耶。那你觉得这个部分如果像淡江大学的话，你会如果以淡江大学为例子的话，你觉得淡江大学应该怎么做，就是帮助原住民朋友们同学们就是去学习
族语吗？
对，除了就是我知道之前原社会有请一些族语老师来授课，可是我也觉得很短，我看了那个时间点，
对，一个礼拜就是一堂课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在大学开，就是因为会有经费的问题，所以通常一个学期只能开一堂课、
嗯、
那可能这学期学完之后下学期又有新的学生又要从头开始，所以他没办法一个就是可能初级中级高级之类的、
嗯、
那再来加上可能有些学生大学比较自由、啊、所以有时候来、
嗯、
有时候不来，
對，
所以其实那个教育的状况、
嗯、
学习的状况进度其实也不是很好、
嗯、
因为它不算是一个正式学分、
嗯、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今天有空来一下、
嗯
哎、对，那我像我自己我跟就是社团的几个朋友就是自己语言有兴趣想要就是学习的、
嗯、
像我们有大概两三个人，我们就自己组一个像阿美读书会、
欸、
哦，怎么个读书会，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里面算是我程度算是比较好一点，所以可能就是我们就会去木卫二聊天、
欸欸、
对，就是如果有人是可能还不会阿美族文的话，那就是先教他阿美族文，那可能从一些日常的句子或者一些比较简单的带入，然后就是有一个使用的空间、
嗯、
虽然有点像是小教学啦、
嗯、
但是就是我们自发性的，那大家也会比较自己主动、
嗯嗯、
对，欢迎一起加入小薇、
那个眼神
、哦、那我有一个好奇的点， 既然就是有开了一个读书会，你们未来会不会想要就是自己开一个像是 IG 或者脸书专页去分享？
对
对，
现在蛮多的，
现在很多啊。哎、嗯欸，因为现在太多，我们做也没有特色，
起不来、嗯，
也不会啊。如果你想到就是特别的方法，应该也蛮不错，我会去 follow 你。
我思考一次嘛。
好啊，好啊，那听取我这个建议不错。
好，可以，
好、哦、
可以。
那我们接下去想要了解的就是，除了语言部分，那原住民文化还有什么是正在消失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像我们这种外国人还有就是当地人这样子的部分。
什么音调、哦哦、大橘灯
哦，闪爆咯、哦、
观众爆音了吗？
没听到，没听到。
哦，那个你说你再说一次啊、
好，
没有专心，
好，没有专心听我问问题哦。好，那除了语言之外呢，那原住民文化中还有什么就是正在消失的，然后但是我们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像我外国人或者是当地人都不知道的，
就是消失的部分，除了语言以外嘛、
嗯、
像是因为法规的关系、
嗯、
所以其实狩猎文化这一块其实基本上就是老人家，那年轻人这一代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延续性，可能老人带着年轻人上山，就是可能在祭仪期间或什么，就是年轻人有机会跟着，可是现在在这一块年轻人对这一块的知识就越来越少。对，那还有对环境的知识，像是聚落是在山上，就是排湾族那边，那他们可能遇到大雨风灾什么的时候，他们会有老人家，他有那个可以去挖什么沟渠或什么让水排掉、
嗯嗯、
但是可是政府来，然后他们说哎，就是迁村，所以就是这种知识慢慢的怎么跟环境共存，然后怎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生存、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就变少，然后就变成说就是流失了、
嗯、
这个部分对环境，不管是山林或者是海洋、
嗯、
各种方面，可能
对大自然的
换个方式生活，
对对对对对，怎么共存、
嗯、
而不是只是哦，我只是
对
用科技去解决，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我很怕就是以后我们这种都市人被丢到森林里面，就是不要讲丢到，就是可能遗失在森林里面真的很难生存下去。
对,
對、嗯、所以以前我有看过，之前就像我有看一个是艺人嘛，就是他特地去学这种森林里面生存的方式，我在想啊，我也需要去学，就像原住民的朋友们，对啊，
想要学怎么在森林里面森林
不好意思，
山林里面怎么生存的话，我建议去找阿美族的老人家。
好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那个阿美族，他就是各个族群都会说什么阿美族走过的地方就是一片荒土。
对，
因为阿美族就是又被叫做就是野菜文化很了解、
嗯、
就是
真的
可能
好强哦，
大家看到就哦，这是杂草，这是杂草，杂草。阿美族就是这是食物，食物，食物。
独孤，独孤，独孤。
对，就是没有独孤啦，
没有，
怎么会有独孤？
就是我们的眼睛看起来它的形状像是独孤，我们不会去吃、嗯，可是可能认识的人就会觉得它是食物。
对 对,
對，我想讲这个，不要
不好意思，
不要让我误会我的意思。对呀、
啊，对，那就是这个部分阿美族其实很了解、
嗯、
那可能像芒草心啊或者是什么树的或者是什么蕨类里面的茎、
嗯、
它就可以煮成一锅汤、
嗯、
然后就是变成食物、嗯、阿美族很厉害、
啊、那小薇你有吃过吗？像类似这样
的？有啊，像我们家，像 我奶奶跟我妈妈都是原住民嘛、
嗯、
所以我婶婶其实也是、
嗯、
然后就是有时候走在路上，然后 很多草，我妈妈就会问我说那个是什么，但其实我不知道、哦、然后我爸爸跟我妈妈就会
趁机
教学去拔，
是不是市立公园？我就问，
很多地方他们的秘密基地这样，然后去就回家就吃这样，
嗯，
对，所以我们从小其实都在吃这些东西。
那你会对那些了解吗？比较好奇的部分，那些菜名你会记得吗？就可能吃
了
就忘记，
看到他本人会忘记。
嗯，
真的要长时间的一直碰，因为不然在我们一般的眼里，就是他就
是
一样
的
杂草。对，
了解哦。那除了这一个
这些部分吗？
对
哦，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也是蛮大一个点，就是记忆文化，因为可能现在不是只是人口外流、
嗯、
然后再加上 因为西方宗教这可能百年来，或者是就百年来是最影响最大，可是百年前其实就慢慢陆陆续续有西方宗教的传入，那所以现在在原乡，原民的人口蛮多，比例一半以上都是信仰基督或天主教，基督宗教或天主教这样子，所以可能在他们的教义里面就会说，哦，这个是违反他们的教义，所以不能实行，不能实行，所以记忆文化就是越来越淡化掉。那再加上可能各个族群都一定会有，就是叫做中文叫做祭师，或者是我比较不喜欢巫师这个字，因为巫这个字有点就是贬义词，对，那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位，可是因为它会跟灵啊或者是传统信仰的神灵有关，那在基督宗教来说它就是不 OK 的，所以在传承上面就基本上现在蛮多族群都面临到祭师这个职位没有年轻人来接，
对，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可能祭仪的观光化，所以还有那个节日，因为可能现在原住民岁时祭只能请一天假，
一天，
可是传统祭仪可能是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甚至每个族群或不同的祭仪它的长度不一样，而且不是一年只有一个祭仪，可是只能放一次假，
就是只有一天，
对，
对，
就只能一天，所以就变成说整个记忆就是缩短，然后因为很多观光客来，然后有些老一辈他们的可能因为一直以来接受观念，就想说啊有人然后有钱，
哦，好客，
对
对，
好客，所以就变成原本是一个很庄严的仪式变成观光化，
哦，
可是你就换一个方式想，你在扫墓节，你在家扫你家的，
在拍你阿公照片，
对，然后别人就是在旁边看你们怎么扫墓的好帅，这样，
对，
这
样停，我要拍照，
对，你再扫一次进去，
就这种概念就是变成观光文化过后，大家就会觉得我要去看。你这个例子很特别，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去了解说，就是我们平常清明节也接近的嘛，对不
对？
对，
就是这一个大家在扫墓文化上面就觉得其实我们要尊敬的心态，可是变成现在外面的人进来就是我就是要看你们怎么做，
或者不用说扫墓那么严重，过年好了，你那个年夜饭红包再发一次之类的那种感觉，
就很奇怪，
对，
就是你们自己部落或你们家族里面的事情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观光化，对，然后可以去思考很多，
这个思考是应该思考的点，让大家去了解这个部分，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假期，你看法定的假期，什么中秋节、扫墓节、中元，中元没放假，过年，这些都是汉人节日。你看一个族群，他的假日就会那么多不同。那汉人的为什么就是都可以放假？可是原住民自己其实也有不同的一个祭仪，可是却只能一年之中只能请一次，然后其他的节日都是汉人的节日，这个他其实可以去思考，这其实是蛮不对等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对，
对啊，
真的。那我拿马来西亚来比喻好了，因为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马来人新年、印度人新年还有华人新年，其实我们都有放假。
哦，你们是，而且都很长吗？
其实以前华人新年我小时候就是还蛮开心一个星期，可是现在缩减到四天，就是年初一到年初四。
那除夕？
除夕就是看安排，就是农历的日期是在星期几，通常都会有放，可是之后要补假，我印象中是我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马来人新年的话，我印象中以前也是七天，可是现在好像也变少，
也缩短了，
对，我一年多没回去我也都忘了，对，然后还有，
辛苦了，
对，
不好意思，
反而是印度人比较可，我不能用可怜这个字，就是比较惨，是他们，我印象中，
有比较
好，就是他们的假期会比我们两个族群来的少一些，对，所以像大家就是在台湾汉人节日真的很多，就觉得大家要珍惜之外也要帮助别人，不是不要用帮助，我用错字，同理，
对啊，
去了解这件事情，
为什么你们的就可以，我们的
就
不行，
就可以，
我们明明都是平等的，
好像就变成不平等，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你们走，这样，
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到第三个单元，非原住民与原住民。
阿姨斯那斯那伊拉乌拉那德玛蒂杜伊努拉